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窦群，字丹烈，京兆京城人。父亲窦书相以诗闻名，代宗时官至左拾遗。窦群的兄弟都考中进士，只有窦群以处士身份隐居在毗陵。母亲去世时，他咬断一根手指放入棺中，在墓旁搭建草庐守丧，直到服丧期满。他跟随卢弼学习淡著的《春秋》学说，撰写了数十篇文章。苏州刺史韦夏卿将他举荐给朝廷，并进献了他的著作。朝廷回复说知道了，但没有征召他。后来韦夏卿入朝担任京兆尹，又向德宗举荐窦群，于是升任他为左拾遗。当时张建奉命出使吐蕃，便调任窦群为侍御史，担任张建的判官。窦群入朝见皇帝说，陛下即位二十年，才从草野之中提拔臣为拾遗，这是多么艰难啊！用二十年才艰难禁用的大臣担任何藩判官，又多么容易。皇帝认为他的话有气概，便没有派他出使。王叔文一党势力强盛，一向不喜欢窦群，窦群也愤愤不平，不肯依附。王叔文想要驱逐他，韦执亦不同意，这才作罢。窦群去见王叔文说，事情有不可预料的。王叔文问，怎么说？窦群回答，去年李时依仗恩宠，仗势权力，威震朝廷内外，您那时在路边徘徊，不过是个江南小吏罢了。如今您又处于李时那样的地位，难道不想想路边还会有像您这样的人吗？王叔文听后悚然，但最终也没有任用他。宪宗即位后，窦群转任善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出任唐州刺史。节度使于迪听闻他的名声，与他交谈后觉得他是奇才，上表请求让他担任自己的副职。武元衡、李吉甫都与窦群交好，因此召他入朝任吏部郎中。武元衡辅政时推荐窦群代替自己担任御史中丞。窦群引荐吕温、杨士鄂为御史，李吉甫认为这两人急躁阴险，坚持不同意。窦群为人记恨狠戾，反而怨恨李吉甫。李吉甫出任淮南节度使，窦群认为他失宠，便趁机排挤他。有个叫陈登的人擅长术数，夜里经过李吉甫家，窦群立即逮捕陈登拷打，并上书举报李吉甫的隐秘之事。宪宗当面审问陈登，得知实情后大怒，要杀窦群。李吉甫为他求情解救，窦群才得以免死，被贬为湖南观察使，后改任黔中观察使。正值洪水毁坏城墙，他征调西洞各蛮族修筑城墙，因此各蛮族叛乱，窦群被贬为开州刺史，逐渐升任荣管经略使。被召回朝廷时，死在路上，享年55岁，追赠左散骑常侍。窦群为人凶狠，刚愎自用，报复仇怨极为果断。当初他被召回朝廷，将要委以重任，众人都很恐惧，等到听说他死了才安定下来。窦群的哥哥窦长、窦谋，弟弟窦祥、窦拱都担任郎官，擅长诗文，著有《连珠集》，流行于世，取义兄弟如同五星相连。窦长字中行，大历年间考中进士，不肯调任官职，客居广陵，多有著作，隐居二十年。镇州王武俊听说他的才华，上奏征辟他，他没有应命。杜佑镇守淮南时，任命他为参谋，历任朗州、夔州、江州、抚州四州刺史，国子祭酒退休。去世后追赠越州都督。窦谋字宜州，多次在节度使幕府任职，晚年跟随昭义军卢从史，卢从史逐渐骄横，窦谋估计无法劝谏，便称病回到东都。卢从史败亡后，窦谋因没有觉察细微迹象而避祸离开，被人认为贤德，官至国子司业。窦祥字昼卿，最终任婺州刺史。窦拱字有风，宽厚有文采，在当时有名气，平时与人交谈好像说不出话，世人称他为聂如翁。元稹任武昌节度使，上奏请求以窦拱为副职，后来去世。刘七楚出身贫寒低微，担任镇州小吏，王承宗认为他是奇才，将他推荐给李逢吉，从邓州司仓参军升任右拾遗。李逢吉罢免裴度，驱逐李绅，都是唆使刘七楚干的坏事。敬宗即位后， 上朝经常很晚，多次游乐打猎，丧失德性。刘启楚进谏说，前代帝王刚即位时都亲自处理政务，坐着等待天亮。陛下刚即位，安卧在内宫，日上三竿才起身。先帝的病功近在咫尺，朝中每天都能听到鼓吹之声。况且宪宗和先帝都是年长之君，早晚勤勉，四方还有反叛者。陛下以年少之君即位不久，恶德流布，恐怕辅佐不会长久。臣以谏官为职责，让陛下被天下人讥讽，请让臣撞碎头颅来谢罪。于是用额头撞击龙池，血流满面。李逢吉传召说，不要叩头，等待诏旨。刘启楚捧着头站立，皇帝为之动容，挥袖让他离去。刘启楚说，不听臣的话，臣请求死在这里。皇帝下诏慰问他，才出去升任起居郎。他称病辞官回到洛阳。后来谏官在延英殿应对，皇帝问，以前在朝廷上争辩的那个人还在吗？于是以谏议大夫的官职征召他，不久直接任命为刑部侍郎。按惯例，侍郎没有直接任命的，李逢吉喜欢他帮助自己，所以破格任用他。几个月后改任京兆尹，严刑诛伐，不避权贵豪强。此前一些无赖少年挂名在北军中，欺凌士人，有罪就逃到军中，无人敢于追捕。刘启楚全部彻底惩治，不到十天，长期作恶的老奸巨猾都收敛了。一天有军士乘醉欺凌他人，一群年轻人在旁边起哄说，傻男子，不记得头上的金兆尹吗？然而刘启楚性格诡诈偏激，敢于做出怪异的行为，冒险投机，好像无所顾忌，实际上内怀倚仗权势，凭借恩宠来谋求生进的心思。他去见宰相，神色严厉，言辞傲慢，为处后厌恶他，将他贬为桂馆观察使。去世后追赠左散骑常侍。张幼兴，字孔昭，工部侍郎张建的儿子。元和年间考中进士高第，历任左右补缺，性格邪恶不正。李逢吉当权时憎恶李绅，希望抓到他的罪过，寻求朝廷中凶狠敢于直言的人厚待他们，用来陷害李绅。张幼兴与十一李旭、刘启楚等人为李逢吉搏击，废教所憎恶的人，所以有八官十六子的称号。敬宗即位后，李绅被贬为端州司马，朝臣经过宰相那里祝贺，守门人说，停下，宰相正与补缺说话，暂且等待。等到张幼兴出来，流着汗对百官作揖说，端西的事我不敢推让。人们都回避畏惧他，不久转任慈部员外郎。曾经买婢女违反契约，被牙快搜查欺凌，御史弹劾检举，李逢吉包庇他，事情没有彻底追究。等到李逢吉罢相，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上表请求以张幼兴为行军司马，因田丕之事获罪，贬为汀州刺史。李训得宠时，张幼兴再次被任用，升任刑部郎中，任深州刺史。李训死后又因此获罪贬官，最终任左司郎中。张幼兴擅长文辞，两次因谄媚依附而败落，丧失了家声。杨于清，字师高，国州弘农人。父亲杨宁有高尚的节操，善于言谈辩论，令人欣赏。考中明经科，调任临宦主簿，弃官回到下县，与杨成结为莫逆之交。德宗以谏议大夫征召杨成，杨成尚未拜官，下诏让杨宁前往小狱，与他一起来。陕国观察使李奇运上表将他安置在幕府。李奇运入朝任京兆尹，上表推荐他为奉先主簿，拜官监察御史，因牵连被免官。顺宗初年，召为殿中侍御史，最终任国子祭酒。杨于清考中进士，博学弘词科，任教书郎。前往淮南送去聘礼，恰逢陈商安葬先人，贫困无力，杨于清与他从未交游，却拿出所有财物资助他，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穆宗刚即位时游乐放纵，杨于清上书说，乌鸦老鹰遭受伤害，人鸟就会飞走，诽谤之言不被诛杀，良臣就会禁用，臣冒死进献不明之言。臣听说尧舜以天下为忧，不以地位为乐，何况如今北虏正作梗，西戎不安宁，两河有疮痛的忧虑，吴陵有疫病的徭役，百姓的疾苦积压已久， 朝廷的制度没有修明，边防没有储备，国家财用逐渐窘迫，确实不能高枕而息了。陛下刚即位处理政务，应当有忧天下之心，应当每日接见辅臣公卿百官，关心垂问，使四方内外都明白知道。然而陛下听政六十天，在延阴殿召对，只有少数几位大臣承受圣问罢了，其他内朝臣一起进一起出，无所咨询。见官满朝，忠言听不到，臣实在感到羞耻。这是因为主上恩泽疏远而正道阻塞了。公卿大臣应当早晚闲时觐见，那么君臣情谊沟通而治国之道就能得到了。如今宰相四五人有时只短暂侍坐，居功惶恐，随圣旨上下，不能有所往来，这是由于君太尊臣太卑的缘故。公卿百官虽然升降于清要之地，却未曾受到优厚的眷顾，承受下问。即使陛下神圣如武帝，也应当普遍关怀，顾念施以和气神色，使君臣如同肢体相互成辅，关系明白。陛下向宰相求治，宰相向臣等求治，进献忠言如同驱力，议论政事如同诉冤，如此而得不到治理是没有的事。自古以来，天子居威思安之心相同，而居安虑危之心则不同，所以不能都成为圣明之君。当时又有衡山布衣赵之威也上书直指皇帝清静畅忧，驰骋无度，在内好色，在外好猎，言辞颇为微切，皇帝下诏让宰相安慰解释，宰相因此祝贺天子纳谏，然而不能采纳。不久下诏让杨于清慰劳西北边境，回朝后升任侍御史，改任礼部员外郎，使馆修撰，进任吏部。恰逢曹丽、李从等人贩卖假告身，调任官员65人，赃款1600万以上，杨于清揭发他们的奸情，李从等人被关进御史台监狱。而杨于清的亲信官吏曾受贿200万逃亡，司奴受贿30万，杨于清将司奴捆送监狱。三司使严修复、高义、韦景修共同审问，李从等人都被处死，杨于清因不简述下属获罪免官。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引荐他为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两次升迁至给事中。杨于清谄媚柔顺，善于讨好权贵宠臣，依靠他们谋取奸利。每年参加科举选官的人都奔走于他的门下，署拟官职，填写圆缺，无不如愿以偿，升迁贬黜就在他一句话之间。当时有苏景应、张元夫，而杨于清兄弟杨汝士、杨汉公为人们所屈服，所以有话说想要奔赴考场，问苏张。苏张还可以，三杨杀我。李宗闵待他尤其厚待，在同党中是最能唱和的人，用口舌议论操纵时机，所以当时号称党魁。李德裕为相时，杨于清出任常州刺史，李宗闵再次入相，以工部侍郎征召他升任京兆尹。太和九年，京城传言郑注为皇帝炼制丹药，割取小儿肝心使用，百姓互相惊吓，闭门保护孩子。皇帝不高兴，郑注内心也不安，而他平日与杨于清有怨，便约李训上奏说谣言出自杨于清家，通过京兆的随从散布到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一向嫉妒杨于清结党营私，便附会渲染。皇帝大怒，将杨于清关进诏狱。于是杨于清的子弟们自囚于宫门喊冤，杨于清得以释放，贬为黔州司户参军，后去世。儿子杨之退、杨之权、杨善、杨堪、杨汉公都考中进士，杨汉公最为显达。杨汉公字用义，最初被征召到兴元李将幕府，李将死后没有受牵连，多次升迁至户部郎中、使馆修撰，转任司封郎中。因杨于清之事牵连，被贬为舒州刺史，调任湖州、亳州、苏州三州，升任桂馆、浙东观察使，由户部侍郎拜官荆南节度使，召入为工部尚书。有人弹劾杨汉公治理荆南时有贪赃行为，降为秘书监，逐渐升任国子祭酒。宣宗提拔他为同州刺史。当时几事中正义绰、郑公瑜共同上奏说杨汉公贪鄙无廉耻，不可担任靖府之职，三次退还任命之书。皇帝平日对门下省的议论驳正无不听从， 杨汉公一向结交左右近臣，有暗中帮助。到这时，皇帝被迷惑不听从，致书最终发出。正值寒食节宴请近臣，皇帝亲自击球取乐，巡视慰劳随从大臣见到郑义绰等人说，中书省所议无不听从，只有杨汉公的事是因为有党羽。郑义绰独自回答说，同州是太宗兴起王爷的地方，陛下作为子孙应当精心挑选地方长官交付，杨汉公已经因贪赃败德，陛下怎么能拿重要的州郡私给贪人？皇帝怒色见于面容，第二天贬郑义绰为商州刺史。杨汉公从同州改任宣武、天平两节度使，去世。儿子杨仇、杨范仕宦也显达。杨汝士，字穆朝，考中进士科，又考中弘慈科。牛党、李党都待他很好，引荐他为中书舍人。开成初年，由兵部侍郎出任东川节度使。当时杨四父镇守西川，与他是同族兄弟，同时拥有荆棘，世人以他们家族为荣。最终任刑部尚书。儿子杨之温、杨之志都以进士身份入仕。杨之温最终任荆南节度使。杨之志为宰相刘瞻所亲善，以比部郎中之志告。刘瞻获罪，杨之志也被贬为琼州司马，后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杨氏从杨汝士之后，贵显为名门大族。他们居住在晋宫里，兄弟并列门几。咸通以后，在台省方镇任职的共有十余人。张素本是寒门之人，自称儒生。宪宗为广陵王时，通过张茂宗推荐为县尉，得以出入王府，荒诞诡诈，敢于言论。等到宪宗监国辅君，张素从布衣授官左拾遗，交通权贵宠臣，四方贿赂馈赠满门，多次被召对，不能谨慎保密，因泄露宫中谈话而被贬为郴县丞，历时十多年。多次升迁，任比部员外郎。宰相李逢吉多次说他狡猾诡诈，不可信任，上奏任命他为濠州刺史，诉尚书为自己辩解，被留在朝廷没有外派。皇帝想任命他为谏议大夫，李逢吉说，谏议大夫职位关键重要，应当等待贤德之人，素是小人物，不能让他玷污这个官职，陛下一定要任用他，请先罢免我才行。皇帝不高兴。后来李逢吉被罢相，下诏让素代理谏议大夫，宰相崔群、王涯一同上奏说，谏议大夫前代有时从山林隐士、行伍士兵中选拔担任，但都是道义在当时出众的人，如今素声望清，如果破格任用，不足以表示恩宠，恰恰会拖累他，请求授予其他官职，皇帝不听，派宦官宣布任命。素怨恨执政大臣不帮助自己，于是日益放肆的进谗言，与黄甫伯互相依附勾结，多次重伤正直的君子。元和末年，持节出使资清，李世道愿意割地，并派儿子入朝侍奉，不久反悔，又派素前往，素在途中突然去世，追赠秘书监。熊望，字元师，考中进士，生性阴险浮躁，平辩说游走于公卿之间。刘七楚任京兆尹，树立权势，熊望每天出入其门下，为他刺探机要事务，暗中辅助谋划。敬宗喜欢作诗歌，商议设置东头学士，以备宴饮清静。刘七楚推荐熊望，还没任用，皇帝去世。文宗即位，为处后执政，下诏说熊望凭借阴险刻薄，谋求机密职务，图谋亲近宠幸，喧嚣扰乱舆论，贬为漳州司户参军。百齐有纵横家学说，父亲百良器是当时有威名的将领。百齐志向刚健而期望很高，急于建立名声。这时王承宗占据常山反叛，朝廷厌战，百齐持杖到淮西行营谒见裴度，并说希望得到天子的一支符节持入镇州，可以靠口舌降服他。裴度为他进言，于是以左拾遗的身份前往，到达后用大义感动王承宗，以至于流泪，于是请求献出二州，派两个儿子入朝为质，正式升任百齐为左拾遗，从此声名震动一时，升任起居舍人。王承元调任议成军，派谏议大夫郑谭前往承德军安抚，赏赐名钱百万，赏赐还没到，全军哗然议论，穆宗派百齐宣谕天子的意思，众人才相信悦服，转任兵部郎中、谏议大夫。 太和初年，李同杰反叛，下诏两河各镇出兵，很久没有功效。于是任命百齐为德州行营诸军纪会使，与判官沈亚之前去宣谕旨意。恰逢恒海节度使李佑平定德州，李同杰穷途末路，请求投降。李佑派大将万红代替守卫沧州，李同杰还没出来，百齐率300骑兵驰入沧州，借势诛杀万红，与李同杰前往京师朝见。出发后，间谍说王廷凑想用骑兵劫持李同杰，百齐于是斩下李同杰的首级进献。诸将嫉妒百齐的功劳，接连上奏攻击诋毁，文宗不得已贬百齐为寻州司户参军，沈亚之为南康尉。宦官马国亮诬陷百齐接受了李同杰先前获得的王绩的女儿以及奴婢珍宝财物。当初李佑听说百齐杀了万红，大惊，病情于是加重。皇帝说李佑如果死了，这就是百齐杀了他。至此累积之前的愤怒，下诏长期流放爱州，赐死。赞曰：世人斥责缠佞小人最严厉，要把他们扔给豺狼虎豹，北方荒远之地也不足以解恨。象群七楚之类就是这样肆意攻击以显示公正，结党营私以培植私利，他们的话娓娓动听，最终却导致败亡祸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顺从错误而又润饰文采的人吧，利口富邦家的人吧。百齐掩盖众人功劳，以自取功名，自取速死，可悲啊。